聆听学员心声，解答学员疑难，
分享老师心语，传递学院的最新动态，
透过圣经真理建立生命与侍奉，帮助学员应用实践良苑课程中所学，打造健康教会和工人。
良苑专区，
欢迎你收听良苑专区，我是万峰，
我是阮一新。
那阮老师，我们都知道呢，这一个礼拜我们都过得不太平安。那上个礼拜过完节目以后呢，我们就知道你的妈妈就出现了一些的情况。那我们相信呢，很多的听众朋友呢，都从阮老师不同的媒体当中呢，都知道这个情况。那当然求主保守阮妈妈的治疗。那今天呢，我们虽然是在2月21号播放，但是我们录音呢是现在是早几天呢，是初七，2月18号。所以呢，如果我们今天公布的消息不是最新的话呢，也请你见谅。
其实我要谢谢弟兄姊妹，海内外的弟兄姊妹，还有特别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不同的群体，不同的教会弟兄姊妹呢，都为我妈妈祷告。因为妈妈呢是年29，早上有中风脑出血，然后呢经过了很多的治疗啦，我们尽了最大的力量帮他动了手术，然后现在呢这一刻呢还是在 ICU 就是已经
加护病房，
对，已经是比较差的身体的情况。当然我就希望他醒过来我有很多话还要跟他说，或者是他要，我想他知道有很多弟兄姊妹为他祷告让他心里坚固坚定的信靠主，也不用害怕真的如果要回到天家也是好的无比的。所以呢，就是这个是我的一点点的心愿我不知道能不能达成，但是呢我也已经做好准备了，就是如果妈妈要离开的时候，我会在教会里面为她办一个安息礼，让我们海外的亲友，特别是很多还没信主的亲友也可以一起看到神的恩典。
刚刚的阮老师还在跟万峰说，如果有什么事情能不能请我做直播，那当然愿意了，因为这个是一个服事最需要呢就是与一个哀伤的家庭一起走那其实呢这个礼拜不只是阮老师，其实我们电台有几位同工呢也面对，不知道为什么是今年新年就面对这个亲人离世的事情，所以也求主去保守了。那我们也收到呢很多听众朋友的一些的问候，其中一位呢就是说，求神使阮妈妈可以自主呼吸还有醒过来，求神医治施恩保守阮妈妈的肉体生命，使阮老师可以跟妈妈对话交流，求神使阮老师心得安慰，不要有任何遗憾。如果神的心意呢是接阮妈妈到天家，求神坚固阮老师，赐他安慰的力量使他满有盼望，求神将阮老师保抱怀传，使他得着神的慈爱保守
我真的很感动，因为虽然在整个过程呢我是一个人扛起所有的事情，但是呢我也知道我不孤单，因为呢有弟兄姊妹为我祷告也有一些我不认识的无论是在香港啦，在海外啦，还有在内地不同的教会不同的群体都为妈妈祷告，其实这个是我们不配得的，但是也感谢弟兄姊妹。
对，那求主去怜悯带领呢。那相信呢在春节期间呢也大家过了一个可能又平安又不平安的春节那特别是阮老师一家，求主继续带领。那在这个礼拜呢，我们良苑圣经学院有什么新事情呢？我看来你都没空处理的了。
不是，我每天还是照样的发图文的。有一个听众还说，为什么你们不休息的？因为我们电台是年终无休的嘛。
对，你知道阮老师的那个房客文慧老师呢，就跟我说，阮老师一时就在哭关心他妈妈的事，然后忽然呢就跑过去做公司的那个事情，做良苑圣经学院的事情。我说真的心里头都很不容易，知道你
对 其实呢能哭是好的，因为呢可以把一些哀伤啊痛苦啊都表达出来，通常都是有人关心我的时候就会哭的了。
那我不关心你了那你就不用哭了，
如果我在忙碌的工作的时候就没时间哭的了所以呢这个礼拜呢我们明天呢初信造就是我们张德仁院长的一个很好的科目，因为呢如果有一些新朋友刚信主的，这个也可以用来做受洗班的一个洗礼班的一个教材，因为是讲使徒信经的。
嗯，对了，
这个是启航
造就很重要，因为呢我们要扎稳根基啊，扎在磐石上，然后未来呢才能够走得更远。
本课呢就有圣灵论、教会行政现在我们呢第二阶段就是圣公课程的第二阶段还有就是耶利米的视频，你有没有看过啊？你看到我们的沈林峰牧师原来是那么年轻啊，是一个很帅的弟兄来的。
对，所以那请大家记得去看啊，沈林峰牧师也有很多不同的视频啊，他现在当个网红嘛，所以呢也留意呢我们这样良好圣经学院试试看用视频去发布，那你觉得怎么样呢会不会希望有更多的视频呢？我们不如变了良友电视台了，就不用良友电台了，
应该也没有那么可能了，因为我们还是以声音为主，但是我们呢也会推出一些新的视频。那我们进圣课程就是第二阶段的同学呢还可以听教牧书信还有哥林多前书大家已经要看看书了我更新了那个教牧的那个我们参考的书单。
对，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请这个殷言老师来分享过了。
所以呢你可以在网站下载，在 APP 里面下载就是看哪一些书如果是新同学呢就先看那两本的指定的书，然后再选其他的你也不一定要今天马上就已经买到八本那么多，你一本一本来就可以的了。
对了，有些时候呢我发现呢拿太多那些学术书呢拿起来就想睡觉我就刚刚前几天嘛就打算呢去拜年之前有两个小时就拿一本书去读了，怎知读了三页就睡着了，然后就到点了所以我就发现学术还是有点疲累。
能安眠呢是一个福分来的，
读书多身体疲倦嘛
所以这个是非常好了。刚才呢我碰到卢文牧师因为今年初一了我在医院嘛就没有时间去拜访他还有关心师母，但是他知道我妈妈的情况了，刚才也为我祷告，所以其实我也是非常感恩的所以希望弟兄姊妹继续用祷告来支持我还有我妈妈我们呢现在呢就要送一首歌，因为这首歌呢一方面是田薇姊妹唱的诗篇二十三篇，另外一个呢就是很感动，我收到一个失明的听众他唱了一首歌给我听，就是诗篇二十三篇，所以呢我现在就放田薇老师的这首诗篇二十三篇，等一下呢我们有重庆张弟兄的学习的分享。
主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溪水旁，是我的灵苏醒，引导我走一路。主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知缺乏。
圣经学院学习天地，
来感谢耶和华，哦神的儿女，来感谢耶和华，我们为神来赞美，来感谢，让我们欢喜跳跃，来感谢耶和华，他们为神
60岁前完成良院本科的学习梦。我是重庆的张弟兄，16岁时就决志信靠耶稣的我，出生在一个以耶稣基督为主的家庭当中，因受父母亲爱主、爱家人的影响，从小就跟着父母信主，多年来与神的关系停留在婴孩的阶段。3年前，因着神不离不弃的爱，在教会带领者多次的鼓励，还有另外一位现年80多岁的属灵前辈的鼓励，他是我非常熟悉并尊敬的老前辈。他60多岁时进入良院本科的学习，不单如期毕业，至今一直在坚持良友圣经学院的其他课程的学习。因此呢，我就与其他的4位弟兄姊妹一起，在2015年6月开始进入良友圣经学院的学习，并于同年10月正式进入良院本科课程学习。对于一个从小喜欢动手贪玩、不爱读书的我来说，真是蒙神特别的恩典看顾。3年来，读书学习较以往任何读书时都用心，用精力和时间是多而又多。课程听了一遍又一遍，作业修改了又修改，遇到问题、难题，一次一次请教牧者和属灵前辈。所以每次交上作业以后，就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来期待好成绩。当得到老师好评的时候，或者成绩较好的时候，就欢喜快乐。当老师指出问题或者成绩不好时，就总认为自己文化基础不好，年龄大，眼睛又不好使，坐一会儿就腰酸背痛，脑袋昏沉沉的，常在教会带领者和家人面前诉说自己的苦衷，甚至几次都想放弃学业。感谢神，总是在我最软弱、最灰心、最烦躁的时候，给我足够的力量和学习的方法，借着灵修、良院老师和属灵前辈的点评和帮助。今年58岁的我，多么期望在60岁前完成良院本科的学习梦想。因此，当最后一份作业完成以后，随时都看自己的邮件信息，期待有良院老师最终的评审。当2019年4月3号看见邮箱有良院来信的时候，真是心跳加速，血压一下就升高的感觉，屏住呼吸慢慢打开，跳进眼眶的信息是：亲爱的张同学，主内平安，按成绩表看，你已经完成了必修课，且各科目也及格了。你多年的辛勤努力的听课学习，现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我们最终评定你为良友圣经学院本科文凭课程的毕业生了。看着屏幕上跳出的每个字，心中充满了对神的感恩，对良院老师们默默无闻的奉献，以及对教会弟兄姊妹和家人支持的感激之情，自言自语对主说：主啊，你为什么这么爱我？为什么这么爱我？回顾3年多的学习，其实主要的还是自己对主的认识不够，有畏惧情绪，因贪玩在学习当中有时候思想上松懈，带来懒惰，也有教会事工和家庭事务安排不妥等等。感谢主，3年多的时间让我在学习当中更多的经历神的信实，更深的经历了神的爱，经历了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的同在，更明白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之恩。就如约伯记42章5节所说：我从前风闻有你， 现在亲眼看见你，真实体验到神亲自带领我这个最没有读书悟性的人，跨过学习高山，跨过学习当中的海洋，一步一步完成学业。三年多的学习，正如约翰福音15:5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深知离开了耶稣基督，根本不可能完成学业。同时把父母对神的信和爱变成了自己生命中对神的信和爱，使我的人生在主里面不再一样。如今常常把良苑所学的应用在教会的日常事工当中，如弟兄姊妹分享圣经基要的真理当中，在教会行政管理当中，在小组的查经当中，在建立家庭祭坛中，在成人主日学、儿童主日学，在对未婚男女婚姻辅导，以及正确认识中国基督教历史等等，都带给我实质的帮助，真实体验到神总是搀拉着我的手，在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每一个小站，引领我不偏离他的道。感谢主的眷顾，圆了我自己60前完成良苑本科的学习的梦，并与一起入学的4弟兄姊妹都先后毕业，并且在各自的教会当中来服侍神。再次感谢神的带领，感谢良苑各位老师辛勤耕耘，感谢弟兄姊妹鼓励和家人的支持。
彼得前书2:9，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分别为圣，献我主，委身教会蒙恩福，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我们继续呢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我们今天呢就报一下我们的考题啊，先报旧的，就是呢诗歌智慧术2，然后就报新的，就是教会行政。那诗歌智慧书2呢分为两部分，上部分是说在约伯与以利户的辩论里头，约伯犯了哪三个错误。在约伯与以利户的辩论里头，约伯犯了哪三个错误。下部分请描述一件苦难的事情，在面对这些苦难时，约伯的错误给你什么提醒呢？请描述一件苦难的事情，在面对这苦难时，约伯的错误给你什么提醒呢？那下一个题目就是教会行政了，上部分请简述现今教会的五种体制，请简述现今教会的五种体制。下部分你教会的体制与以上哪一种相似呢？请解释你觉得你教会的体制有什么优点还有弱点呢？你教会的体制与以上哪一种相似呢？请解释你觉得你的教会的体制有什么的优点还有弱点呢？记得了，我们的考题是800-1200字，上下两个部分得平均分布。
对，所以呢，希望大家啊，一方面呢了解教会行政里面呢其实有不同的体制，然后呢你就参考一下啊，到底你教会比较像是哪一种，比较 接近是哪一种体制，然后就是看看自己的教会有什么优点缺点，然后就可以分享一下。
哎，我呢这段时期呢经常收到一些信息呢，都说哎呀，只有我们什么教会才是最正确，只有我们这个教会呢才是呈现这个真理。那其实老实说，不同教会的体制呢都有它的优点还有缺点。例如呢，有些时候那些终身长老制的那些教会呢，哇，那个长老从30岁当到80岁还是他，那通常呢就比较顽固啊，不能改变啊。那有一些呢，好像万丰的教会呢，就选举的每一年选呢，然后呢有很多人呢第一年选上，下一年就没了，于是呢他都不知道自己来干嘛，那这个管制就那个长期呢就不一样了。
所以其实呢，每一个教会都有不同的体制，还有就是有不同的传统啊，所以我们呢要彼此的尊重，我觉得很重要。没有说哪一个教会是最好的，哪一个宗派，哪一个体制是最好的。
对了，最后我们还是回到上帝的管制下面嘛，所以看开一点呢，反正到天堂还是他管嘛。
嗯，我们要记住基督才是教会的元首啊。
对呀、
啊。不是某一个人不是主任牧师，也不是什么长老是主要的。
但是主任牧师是基督的代言人嘛，最惨就是这个问题嘛。
也不只是他咧，还有其他同工啊。
还有其他代言人很多。
对啊，不是一个，我们因为基督教不算是有一个教皇啊这种嘛，我们不会这样说。
哎，我说个教会历史，例如太平天国洪秀全呢，最开始的时候呢就以为他是天父的二儿子嘛，于是呢就发号施令，就好像是最高领袖。那但是呢后来呢，一个呢杨秀清就什么圣父上身呢，一个就圣灵上身呢，一个就圣子上身，于是呢洪秀全就得向这几个有这个位分的那些人去跪拜。所以呢其实每一个体制呢都有他的弱点的
啊，你看啊，
转动是很低。
我们的万丰老师一谈到太平天国了，就是动起来了，因为呢，他以前研究过太平天国的历史。其实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本色化的一些教义，到了中国里面怎么样扭转，变成已经走向有一点异端的极端的这个。
哦，对，太平天国在教义上是异端，但是呢它是我们在本色化上面值得参考的因为他们某些的角度，例如他们是最早用中岳来崇拜，但是这个跟教会行政没关了，但是他们行政呢就是洪秀全就只负责教义，其他呢就负责教会行政。那我们今天教会能不能这样呢？牧师只是传道为念，但是行政呢就交给执事呢？
现在呢一般的教会是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分工的通常呢牧师也要负责行政，也要负责牧养教会，
也要负责募款。
对啊，所以其实就好像我们说的，我们不要把这个教会变成一个有限公司，好像他是 CEO 执行主任或者是总干事那种就是好像老板一种，但是其实呢我们应该是彼此的配搭。
嗯，对，现在呢有些教会呢更厉害了，就是呢要请牧师之前每次要请他来讲一次道，然后呢大家就拿个表来评价他的讲道怎么样啊，多少分啊，然后面试的时候就说你讲道不太好哎你。
当然了，我们要评估一个同工呢，不是光靠他讲道的能力还有了就是我们常常说了，我们对良院的同学的要求也是一样，就是生命品格比你的技巧啦、解经啦、讲道的方法啦更重要。
嗯，对，那所以呢求主带领我们呢，最好就是生命品格又好，讲道又好，行政又好，理财又好，带领更好，募款最好。
最好了，这些恩赐是可以彼此的配搭，不要把所有的恩赐所有的工作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因为不可能的，因为他会累垮的嘛。还有了就是如果一个人的权力太大的话，很容易了也有腐败的可能。
对，
所以我们还说最好就是彼此配搭我们教会如果人多的话，我们就几个同工一起来分担了就不要什么都依赖那个堂主任主任牧师来做。
对，对于万峰来说呢，在教会的管理的成长的过程呢，以前都是一个挑战者啊，都在说你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这样做。于是呢，最后他们就说，万峰，你这么多想法，你就来带领我们吧，然后就放我上去，然后我到那个位置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
就是万峰年轻的时候是反对派，
我现在还是，
现在呢就变成了加入了那个建制里面了啊，就是要当这个教会的领袖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要面对那么多的困难
头痛
挑战。还有就是有时候我们讨论一个问题，不是一个方向一个角度，其实还要兼顾很多的角度，很多弟兄姊妹的需要的。
所以呢，教会行政呢，我们慢慢学吧，那需要医生来学习啊。
上两个礼拜了，因为在春节里面呢，我们就是分享了滕牧师的墨宝，就是滕进辉牧师的墨宝啊。我知道很多人呢就已经从我们的微信里面
下载了吗？
下载了那个图啊，因为我已经看到有人在传牧师的讲道，但是有一个姊妹的很可能他不太了解滕牧师的，他还留言说我要跟滕牧师学书法啊。我说其实滕牧师的已经归天家几年了，
也行吗？
就是只是
跟王羲之学书法吗？
只是看那个他留下来的作品也可以
学。你知道什么颜体吗？你都是这样学吗？临摹嘛。
对啊，就是我特别选的时候呢，就选了不同的书体啊，他比较擅长写行书的滕牧师，但是我也选了一些隶书的等等的，就是所以呢我选了十篇就是滕牧的墨宝。但是你有没有看啊，其实还有其他老师的墨宝啦，就是周广亮牧师的墨宝啦，我也写了两个，一个福字，一个平安并起来一个福字。另外呢，就是你知道啊，今年呢张德仁牧师呢分享了他的图片呢，你有没有看啊？
没有，我只听了他的新歌
啊。他的图片呢，就是他每年呢都请一个书法的老师在他们办公室的电梯旁呢，就写一对对联。然后原来呢，这个对联呢还是要他亲自爬上去贴的，所以呢他就拍了一系列他爬上去贴那个对联的照片。所以我就把其中一个我觉得他这个背影很漂亮的，就是放出来了。
对，那你永远不会看见万峰的墨宝的。我现在呢，就是连签名也不签了，我就盖个章就算了，因为我完全不想动我的手
不行了，你这样呢就是把那个中国优良的文化都忘掉了。
我升华了，变成
打字，只会打字，
我升华了，
变成那个键盘侠了。
我是用打字来创作，换个字体就变成颜真卿了嘛。
对啊，但是这个
卿啊，颜真，用电脑换个字体就变得颜真卿了嘛。
其实呢我们的书法每个人写的都不一样，好像我每次写同一个字福字都有变化。
对呀，我每次去银行他都说你的签名不对呀，万峰王先生啊。
所以呢这个才是个人的风格嘛。虽然我写的字也不是太好，但是呢就是每一个字真的不一样，就好像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不一样一样。
对，那也求主带领我们呢，在这个不容易的时候呢，继续我们还是在当中有喜乐，也求主继续带领阮老师的一家，让你们一家有平安，可以度过每一天求主保守。
好，送上我们的良苑的歌曲《为主开脱》。
好，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良苑专区，拜拜。